Мне надоел весь этот шик, понты в кабриолете. Мне хочется простого счастья и немного нефти. Достало красное вино, заморские спагетти. Хочется что-то для души и немного нефти. Такая вот тенденция во мне вдруг происходит. Квартира в Сан-Тропе достала, тоже не подходит. И фуа-гра тоже туфли крокодили кожи. Не знаю почему, но думаю, мне нефть поможет. Качай,
качай.
3, 2, 1. 这应该是咱莫斯科很久没有录的节目，然后呢，主持节目的仍然是川哥。然后我今天呢，其实想请的嘉宾，我很早其实都想请大爽录那么一期节目了，因为我们之前在莫斯科录的节目里面，请的留学生有学音乐的，有学美术的，有学医的，还有学什么的？好像基本上
就是经济的有吗？差不多就是基本上在莫斯科学习的各个系，我们基本上都
差不多接触到了吧？
接触过，对。
但是在
学文科的多，
对，我们主要文科的采访的多一些。然后因为后来我知道大爽是学这个石油专业的，然后我忽然发现我们录过这么多100多期节目里面，没有邀请过就学石油专业的俄语人去分享。
而石油本身就是个大门，
对，因为你说到俄罗斯，基本上第一反应，如果你在国内天天看俄罗斯有关新闻的，就是普京跟石油加上武器，对吧？就是俄罗斯三大项嘛。
今天大爽是我们的石油代表。
对，就作为石油专业的这个留学生，然后请大爽来就是分享一下在俄罗斯学石油的这个经历，然后你再来个自我介绍吧。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飞哥要是叫大爽就那么叫着吧，叫大爽就行。我呢之前的话听飞猫卡节目也是听的很长时间，听过很长时间节目，是2015年来之前，然后呢就在听飞猫卡，那会儿的话还是你们最初是前6期节目嘛，然后之前
第一季你知道吗？第一季跟上来的，
第一季你们吃火锅然后就散了。啊，然后呢我还有时候还特别喜欢听你们节目，然后还发私信，当时问了是川哥吧，应该是问了你，我不知道问了谁，我忘了。然后还问你们说你们这什么时候更新？我估计说
你问的是舵主，
我问了舵主，
那是舵主回的，
问了舵主，
你小火炉嘛，对吧？
啊，对对对，
小火炉，我印象特别深。
然后后来的话，然后你们就继续更新，我又继续跟着听。
那时候你念几年级？
我那会儿是本科4年级嘛，
在国内是吧？
在国内，因为我在俄罗斯之前，河南理工，
理工科的
啊，我就是完全学理工的。
理工男
咋了嘛？
理工男怎么了？
对呀，理工咋了嘛？
然后后来呢，就是来这边之后参加了第一期活动，就是在那个文化公园过中秋节。
哦，放灯那一天。
放灯了吗？
没有。
放灯，放那个孔明灯，记不记得背面是那个国防部？
我都放灯了。
对对对，国防部，我们放那个孔明灯。
然后
我那天
莫斯科中国俱乐部吧。
啊，
对。
然后我那天我刚知道川哥居然是个女的。
你听声音觉得他是个男的是吗？
不是，我没听过他声音。
没有，我第一季的
第五期
他
初恋过一
次，第五期
我
是嘉宾，
听的比较少。后来的话，然后跟着那边继续听，然后继续走，然后一转眼就已经到了现在了，2019年，4年过去了。
大爽其实参加过不少这线下活动，我印象里都不少。之前
我们之前去骑行我也参加过，
对，你都不在吧？
骑行那次我没在。
对，去到维尼格勒的骑那个自行车屁股痛了，
啊，
野地泥巴里面骑。
对，然后后来我们之前就是看各种博物馆，看以色列历史那个博物馆，然后后来
受难博物馆，
以色列历史，
犹太历史博物馆
，然后后来比如说昆仑红星呀，比如说球场加油这个，
对对对，
冰球赛，
对对对，就看冰球赛。你看我们线下活动还蛮多的，基本上
我参加的也比较多吧，因为我在这三年时间参加也比较多。
你是先来上了预科，然后
读的研，
古伯金
石油天然气大学读的研。后来呢，这边的话就是毕业了，然后又去工作一年，这次是又回来。然后呢，之前的话飞哥邀请，然后我总觉得自己这个。
对，他老觉得自己资历不够还怎样的，反正就觉得没有什么要分享。我说哇，你本身这个专业就很值得我们挖掘一下呀。
就当时感觉在咖位上还差一些，所以的话就一直没有来。
对，大爽觉得我们请的都是咖，你知道吗？其实
然后
就我们可随意了。
就原则上你说的也还真差不多，因为我们基本上请的人都是有一些就
别人特点，
别人看不到一面的。
对，有故事。
因为你别人看不到不代表没有嘛。 然后我们就希望就是更多人出来讲自己的故事，然后了解不同的这种。
我这次呢也是因为我有这一年在乌克兰就是石油警队然后当翻译的这个经历，
卡位到了，
然后感觉确实有话想跟大家分享分享，所以这次的话飞哥叫我就过来了，
热烈鼓掌。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这也是我好久录节目，其实不提前准备问题啊。但是这次大爽说你有问题没？然后我真的有认真列了一下，然后等于说是那你研究生毕业之后找工作遇到问题了？因为我们都不太了解，就是你学石油毕业之后，这个专业毕业之后好找工作。
这个专业的话，我们感觉讲就是我这几个同学，他们目前的工作都特别好，都很好。但是的话，他们都在国内就是中石油中石化，他们是进了国企中石油中石化，然后的话，在国内就是待了很长时间，因为他们在等考试，然后等安排工作，包括就是之前考试在国内那边做实习啊，做各种培训，一直在等。所以他们之前的话生活也挺苦的。后来目前的话，俄罗斯这边的话，石油是比较中国人来讲是比较有吸引力的，不光是俄罗斯，包括在中亚，但凡是讲俄语地区。
您说是作为学习的专业，还是说就业的？
就业，
就说就是学石油专业以后到那些国家去，比如到俄罗斯这样。
对，
然后在石油对口的领域。
对。
哎，大爽，我先问一下，您是本科是学的什么专业？
采矿。
哦，因为你本科就学的是采
矿，也相关吧，
也
算
相
关。
相关。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来俄罗斯这边来读研究生呢？就是你怎么会和俄罗斯牵上关系？
你看我这个不在问题名单内的成哥就开始往外蹦了。
非常非常好，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之前的话，我是2011年那会儿读了大学，读了大一。那会儿的话呢，怎么讲？国内那边搞煤炭呢还比较吃香，然后我分也比较高，就是学采矿去了。但是我们毕业那会儿的话，因为国内一边空气污染还有什么的，然后那煤炭形势就突然就不好了。我们找工作就变得很困难了，然后呢又想要读个研，读个研呢又想去国外读，国外读的话他们都是去澳大利亚呀，包括去美国，那些都是学英语国家，我感觉他们都要去那儿的话，自己就来俄罗斯吧，因为俄罗斯这边就小语种的话就比较好，然后就选择来了这边。再说当时的话，那边已经提到了俄罗斯那边正在就是建那个天然气的一个项目，
西伯利亚力量之类的，东线西线那些，
对对对，这些东西，然后的话感觉以后了前景应该挺大。
哎，你看见没，这个大爽他的目的性就比较相对就比较明了，很多人来俄罗斯我必须实话实说，就是他不知道要干嘛，
没有目的，
他没有目的，我觉得哎这个俄罗斯有，那当然是我指的主要是本科来这边的，因为你研究生在国内上了4年之后，你最起码你大概知道你以后想干嘛了，或者是你最起码你知道你不想干嘛了。这其实有时候找工作也蛮重要的嘛。然后大爽就属于那种，他你看他了解到这个挖矿这个方面不是很，就有点不太好，
煤炭形势比较差，
不太好。
对，
你就想起来石油了。那你在念书的时候，你觉得你同学多吗？就中国同学？
中国同学，我们当时班里有5个。
啊，你班里一共多少个人？
我们班里一共30多个人，
也就是有俄罗斯人，有外国人。
对对对，俄罗斯的，然后乌兹别克的，越南的，中国的，还有一个哈萨克。
那你后来就毕业之后，你就很快的找到了当时你就去乌克兰那个工作？
啊，这个不是，这个的话是我当时其实就是在读完硕士之后，其实有一半一半的可能性就是在想这事儿，一半就是想读博，
直接就读博了是吧？
对，直接读博。另一半就是说想找工作，有两方面，第一个是，
不是理科生条理性多强，太大。
对，
你知道我很少说，就是有两方面，我一般说完以后总结一下，哦，刚才说了以上几条。
我一般是说完之后，哎，说啥？
因为
理科好继续。
因为读博的话呢，就是说可以继续深造，我也确实就是对搞研究确实有这个兴趣，因为我当时国内本科的话就已经发表论文了，有几篇论文，有一篇论文了，然后实用信行也有，就是说对研究本身，我这性格就比较喜欢干这个。然后呢，我就觉得读博士的话应该对我一个出路是比较好的一个出路。但是为什么想工作呢？因为我们这个学工科的，你光在看书本上的东西，你光再钻实验室再做实验，你这个是没办法，就是
这个就
学以致用的，
不是这个就跟文科差距就出来了。
对对对，
你学工科的出来你需要去实践，
对，你哪怕是学理科呢你都不需要说下工地干什么的，但是你学工科的话就必须要去，就想了这些。在
虽然我们同称理工理工科，
但是理科工科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工科就是相当于是工程实践也多一些。
平时叫你们理科男也没叫，对，该叫工科男的。
сознательный весь. Я знаю, что где-то, а может быть здесь, бьет черный фонтанчик из черепа нашей планеты. Подземные реки с густою водой, до них доберусь я, пока молодой. А там и рукою подать, дать стикса и леты. Символ земли, и с нею у нас все взаимно, но это детали.
再一个的话就是个旁边的同学呀、啊、本科同学包括初高中同学有好多他们也都工作去了，
这有压力吧？
对，有压力。
对，我这个这也是我后来放弃读博的这个、
这个也是有压力
原因。有真有真有
当时还谈个对象，他也就是说希望我去工作去，也就是算是也听他的话了吧，也就是去工作去，就这样。
正常正常，我理解。我很理解。
那这个就没什么了。
但是怎么会就调到乌克兰去了呢？因为我还蛮意外的，因为你工作那个时候正好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关系已经掰了。
这个
虽然对
我
们来说
没
什么关系，但是我很好奇，因为你之前说就是到乌克兰那个工作之后嘛，
我是被坑过去的，说实话。
就是你不是自愿过去的？
我不是自愿过去的，我进公司都不是自愿进去的。不是怎么讲，我是自愿进去，但是我后来进来之后，我发现我
这不是
进来之后，进来之后发现就是整个就被坑进来了。
它是中资企业还是外国的？
私企
啊，私企。
对，中国的私企，我在这边就不提公司名字了
啊。那
就没
有名字，
理解
啊。然后的话，我进去之后的话，之前我说了，在俄罗斯有项目来的话，可以直接派到俄罗斯。
嗯，
我因为这个才选的这家
公司。对啊，我要的话，我可能也是这样认为的。
对啊。
然后
你有工作的身份再回来，我还是在俄罗斯。
对，我当时这样想。 再一个当时跟那对象还谈着点，所以就是这个想法想回到俄罗斯，所以当时就很直接的去了这个公司，因为他承诺
你回俄罗斯，
快回俄罗斯。但到了之后呢，发现不是，这一杆就把我派新疆去了。
啊、哦，先是去新疆，
先去了新疆，在警队就是干苦力干了仨月。
主要是苦力是包括什么？我不太理解。
在钻台上，我们那边就是石油钻台嘛，那边需要颠卡瓦，你有可能就听不懂。
听不，就再来一遍。
颠，
就
是
拿起来，
有一个卡瓦非常沉，大概有三四百公斤吧。
颠什么？
搬运吗？
颠卡瓦，颠要颠起来。
卡瓦
就是它有一个管子，管子到井眼里的话会有一个卡盘，会有一个卡瓦，三片三个牙齿，就把它给抱死。
专业词，
给它抱死。然后的话这个东西的话是手动的，需要两个人或者三个人颠，就是说用一个猛劲颠起来。
真的就是苦力，真的就是劳动力。
那真是苦力，
因为你起下钻，到我们叫起下钻，就是起钻下钻的过程，你需要就是人工去操作。
那他这个派你去新疆，是不是让你了解这个整个工作流程？
对，他的主要目的跟我们讲是这样讲，就是说了解整个工作流程，带起下钻，带泥浆，带各种什么整个的工序流程。但是到我们到了之后，发现并不是
啊，
我们就是一些苦力。
就你不光要学习，还要亲手下去。
对，我们到时候发现就是，然后我们当时的话，心里都很不爽，因为都是大学生嘛。
几个人？当时
我们去了11个。
啊。
我当时就是我是学历最高的，然后我是有海外背景的
啊，最受用。
但是我感觉到那儿跟这一点关系没有，你只要有劲儿就行。
那在新疆待了多久？
我待了3个月
啊，
然后就感觉我们那边就整个就被坑了，很多人都要走。我当时一个机缘巧合，就是为什么我来乌克兰
啊？
因为我们乌克兰当时也有项目，然后的话呢，我当时在上海培训的时候认识一个人，他被提前调到乌克兰了，他在搞综合搞人力
啊。
但是呢，当时就不让他过来当翻译，也或者是他是工作性质就是在办公室，他不去现场警队，然后警队那边也需要人，需要翻译，然后也没找到合适的，他就联系到我。我当时也特别愿意来，因为确实在那边工作是特别苦嘛，然后想想当翻译来这边的话，不用干什么体力活已经很爽，
不用在那个叫什么压瓦
颠
卡
瓦
颠卡瓦
就已经很爽，所以就答应就来这边了，然后就来了乌克兰。
是
这是我来乌克兰
的
机缘。
今年
去年的11月，
18年11月。
对，
那乌克兰的工作跟你想象中差得远吗？
因为我当时已经在警队待了3个月了。
你觉得只要、
我问你比较俗的问题，薪水两边有什么差别？
我在国内的话，国内我干的就是普通钻工的活，但是呢，我们为什么心里不爽呢？我们读了4年学，然后的话，我们的工资是5000人民币。然后的话，当时的普通农民工是7000人民币，
这个
就很不爽。
这个真不爽。
然后我们后来去乌克兰的话，工资我还是以实习生的身份，然后工资高了点，是11000。
因为你是算外派嘛？
外派工资高11000，但是的话，我们的工作性质是这样的，我们的话呢是一天工作12小时，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然后我作为翻译呢，还不是说是这种小班制，因为当时的话我是要全天都跑的，因为当时警队只有我一个人。
那没办法，全两个团队沟通就靠你呗。
对，所以虽然说了
是，包括口译还是笔译吗？笔译你
要负
责吗？
口译多，笔译几乎不用，
因为你现场施工的话，你用不上笔译吧，对吧？
偶尔的话翻一个文件，就是没事的时候领导派任务，3-5天干完就行，这样的。主要口译多。
这个工作强度和这个薪水，
你可拉倒吧。啊，你说是这个什么工作强度比较强是吗？
对
啊，薪水低。
我挺差的，我想你这工作确实比较。
没有，12个小时已经高强度了，对。
再一个就是我们那边的话是连续干3个月，没有休息日。
哦，我知道了，
天天都干。
好像现在很多石油艇，你是不是都这样外派的？就是干上就是
跟签证有关系的。我们签证的话每次只能3个月嘛。
哦，对，你这
3个月商务签，然后正好回国休息一段时间，然后
再
过去。
那给你休息多久啊？
1个月。
啊，干三个月，休1个月。
对，
就是让你累死，然后爽死的。
对，真的就是那种感觉。因为当时的话，我第一个乌克兰倒班放假之后，我回家都不知道要去。
去哪儿浪是吧？
对，要去哪儿玩？因为你在这边工作，你整个脑子里面想都是工作的事儿。回家之后，你这脑子还是在工作里面。
对，你那个运转那个这个状态还是那个状态里面。
后来的话，我们那边因为工作需要，又找了一翻译，从当地找，是个中国人。
哎，你那个什么州？乌克兰哪个州？
布尔塔瓦。
因为我们
跟哈尔科夫是挨着的，他就跟苏梅、哈尔科夫俩
就属于是比较亲俄那个部分的嘛，对吧？原则上
偏，他在中东部，中东部，但是不算偏俄的。
我是指偏俄，是指当地的这个人他的、这个、
对俄罗斯的态度，
对俄态度上你有感觉吗？
因
为我个人比较感兴趣这个问题，
他们是中立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他们民间的话，民间的话不是跟中美关系，他确实民间的话。有人交往，就是他们的亲戚有俄罗斯亲戚，有很多在俄罗斯亲戚，但是的话他们就是提到有顿巴斯，顿涅斯克、卢甘斯克，
对，
这两地方因为确实战争死人了，他们好多亲戚呢就是有战争缘故嘛，所以被杀死了，有些的话还是有一些不满，包括你去基辅的话就是会看到在卫生纸上印普京头像、
啊、对 我见到这个，我也见到就厕纸上印的普京头像那种
啊，所以他那边整体来讲就是大的方面是反俄的，但是整体民间的话是无所谓的。
哎，那你平时就是但那边的就是你生活那个区域，说乌克兰语的多吗？
我那个区域我是在农村了，我们在警队的话肯定不可能在城市，都是在农村那边。
警队肯定是在工地嘛，它就不是居民区了。
然后的话，那边的话，农村里面都是讲乌克兰语。偶尔有几个人讲俄语的，但是我们那边的话，我们警队上的人，一些工人，他们是在俄罗斯这边，就是有施工有经历的，有施工经历的，他们讲俄语。
啊，基本上我觉得乌克兰人基本上他都会讲俄语，只是你跟他说俄语，他愿不愿意给你回用俄语回我
这
儿。
啊，这个真的不是。我们在那个村里的话，真的是他真不会讲俄语的。所以我听不懂的话就
真的听不懂，
让他们翻译成俄语我再听，是这样的。
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看来这跟城市真是区别蛮大，因为我知道我去了俄罗斯乌克兰几个比较亲俄的地区啊，当地人的是掺着说的，但是呢他基本上看我说俄语呢他回答我是俄语，但是如果有人跟他讲个乌克兰语他就用乌克兰语回答。那我那是中南部，就是靠
奥德萨那边，
不，奥德萨基本上俄语通用的，没问题。我是比奥德萨再靠东一点那边，那个地方就比较就是中立了。
我在讲那边的话，乌克兰人对俄罗斯整个印象没有个特别差的印象，但是他们最差是对自己国家印象非常差。
不过这个
这扯到政治问题了，
对，没扯，一扯到这个上面就不好去做评判，因为你这个换个领导人，他的这个政策各个方面又不一样了，搞不清楚这个那个的。那你当时工作，你觉得三个月休一个月，然后你等于干了三个班，三个月这样，三次这样的。
对，可以讲三次，对，三次。
我蛮好奇，就是说你在那段工作有什么感想？就是后来导致什么，你又决定放弃那个来莫斯科念博士？
这个问题的话是这样子，因为我当时去的话呢，有心理准备，就是说长期
扎根的
三个月，然后一个月内、有这种准备。但是呢，因为当时还是又是想把俄语用起来，有这个冲动在里面，就去了乌克兰。但是到那之后发现，第一个月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哪怕你在那站着点，你中方人物方人在那站着点，但是我会主动去问你有需要什么翻译啊，需要帮助，是这样的，我是一个很积极的态度。第二个月呢，就是说我在那站着，你过来找我，但是我还会很积极的会回答你的问题。第三个月的话，就是说你过来问我，我会很无奈的，就是说啊，你知道了吧，走吧，是这种态度。
我觉得已经成为莫斯科人了，
我真的就把你逼到那种程度，真的
是累，
很心累，
因为累是吧？
很心累，因为我们当时的话，我们刚去嘛，各种都在各种起步，然后的话
啥都对接不上。
对，中乌，然后乌克兰那边的话消敛慢，然后贪污腐败比较严重，就是各种问题很多。然后我们也就是在起步初级阶段，问题一堆，非常累。
那你也算是这个项目的功臣了、啊，没你完全转不起来了。
啊，这倒也是，因为初期的话确实
也。你们那一个应该是叫怎么说？应该叫作业油田还是警队？
钻井队。
钻井。
石油钻井。
那你钻井队大概一共多少人员？
我们一个班的话，小班10个人。然后一次两个班，就白班夜班两个班，
然后
倒班的话是4个班倒班，
啊，40个人，
4个班倒班，
啊，4个班，
这是小班的，我们有小班有大班，就是干活的干苦力的是小班，然后大班就是说设备出故障呀，有什么机械师、电气师，然后有安全官、平台经理、代班队长这些，
这
叫大班。
这么多人就一个翻译？
就你一个。
后来的话，后来有一个，后来又来了两个，我们最多时候有3个翻译。 这是后来的事儿了。
但是
我
印象你还专门给他们做过一个小词典，就是专业词汇的。
对，因为我之前
干过这个事儿，你知道，我觉得
确实太累了。
嗯，
确实太累。然后我就想，想常用的东西，常用的几个单词，你把什么中文呀、拼音呀、俄语啊，然后那个俄语怎么读，拼音给它标上那种简单的读法，印出来几个纸条，中方、误方互相发着读。
大爽其实是个很有心的人，我觉得你像 你叫我可能就干不了这事儿。
菜市场就比如说拉货的时候，巴恰巴恰，可能就是类似那种感觉，就是把那个所有的词都差不多译成，你让他，你起码让他没有那么就没有大爽的时候也能正常工作。
但是说实话呢，这个是我一厢情愿，因为
我觉得他个人的就是
我一厢
情
愿是
热心，
就是岗位比较高的，他愿意学习的，或者学习热情的，可能还会看一看背一背。那些干苦力他干惯，他就只说干苦力就完了。
对，我应该动脑子干啥？对对对，我
不会背，
动手的能使劲的我就不用动脑子。
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一厢情愿。
不过我是当时看到你在朋友圈上发类似的信息，我说哎，我说大爽这人真有心啊，专门做个小词典给他们。他不是方便自己，大爽不是为了方便自己，你知道他给别人用的，就是你很简单的沟通。我不在的时候，你对吧？那你们后来为什么又决定来
莫斯科是吗？
啊，
这个的话还是因为后来跟个人问题有关系。
啊，那还是你决定就是
这是一方面
取舍是吧？
对，就是说在找对象这方面，因为我们在警队的话真的是三个月
全是男的，
三个月在那边，然后一个月回家，一回家你干啥？
是这个很现实的问题，
很现实的问题，
就
是找对象只能相亲，然后我是相亲，我就几乎看不上那种。
就关键就说句吧，
很难，
我懂了，
碰到合适的对象，
你就算是碰到合适，你哗啦又三个月不见了，打败。
对，然后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很现实，这就很现实。
然后的话就是我们那边，你想这两年乌克兰有项目让你跑乌克兰了，过两年让你跑俄罗斯了，再有两年跑哈萨克了。
对啊，
你一直这种跑着，你都定不下来。然后呢，我们这种就是一直跑现场。
而且，你说句不好听，这个司机有时候你升职各方面，他
您说到这儿，我就又想到一个问题。
哎，是不是到了一定阶段之后是可以带家属去的？
不可能，就我们这个不存在的。
因为你工地上，你这还是跟文职官员不一样。
说到这个升职的问题啊，就是说国企的话是有培养机制的。
对，
啊，我那几个同学的话，他们在国内待那么长时间，
你就按照一个升官套路走。
对，
对，
但是他们是按层次在走，比如是你让你在警队，让你当技术员啊，或者让你当工程师，让一直就是在一层一层培养你，
阶梯什么的
啊。我们私企就是需要你有这个能力，把你揪过来，你就一直在这岗位干就行了。
我就给你钱，
我给你钱。然后我需要别的岗位呢，我需要人，我在网上发个招聘启事，我给你很多，公司比别的公司高10%-20%，我把你
拉
过
来，
你干活就是。
就是找螺丝钉那种。
对，
差不多。
紧急找螺丝钉就是紧，特别紧急，我这需要人了，我下个月就要人上来，就发个帖子，或者发个招工启事，或者通过认识的熟人，
介绍
人招过来。我就感觉在那边，我当时想好好干来着。因为我当时几个平台经理，两平台经理对我还挺好的，觉得我会俄语、懂石油，应该以后
对啊。因为我觉得你像你这样的，就有俄语的知识，要有石油知识，有实践的这个技能，
而且又是男生。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比如说石油类的，其实我们接触过很多，就是知道见过很多的招聘启事，就是明确的要求是要男生。现在突然明白为什么需要男生了，因为女生可能这种工作强度是真的是接受不了，
颠瓦颠不起来是吧？
对，
啊，您不会让你干那活的。那上对，说到这，说到工作升职的问题了。
对，
就是因为看不到升职的希望嘛，这是一方面。然后的话，第二个就是遇见了一个，我跟你讲的，刚才提到一个中国翻译。
嗯，
那中国翻译呢是当地找了中国人，我是从国内派过来，等于说我们的薪酬体系是两个薪酬体系。
哦，对，他是本地的，你是外派的。
对，按理说的话，我们其他工种的话呢，外派的工资要比当地找的工资要
高吧？对吧？
应该是这样
吧？
正常是
这
样子的。
这样对啊。
但是呢，我当时的工资，我们干同样的活，我工资是11000，然后的话是拖半年发。
哦，这个好坑啊！
这个就很坑。
然后呢，他的工资是15000，当月发。
哦，这个好坑，这个好坑。
那这个就是很不公平嘛？
不是6万格里吗？6万格里，现在话差不多格里就是18000了就。当时15000，现在就18000，汇率在变，所以当时现在就很不平衡。
为啥？
因为他是当地找的，
为了及时找到那个螺丝钉。
那你有没有问过为什么？ 上面为什么给他那么高，给我那么低？我
问了，问了，说这公司就是这么规定的，乌龟的屁股，你怎么办？
就亏他好不好、啊？
那我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看你离职之后，那他有拖欠你工资吗？
哦，现在十一月是吗？2019年的11月，我的工资刚领到2019年5月，我2019年6月份工资还没发呢。
你看他的工资还没到，不过我觉得这个确实不公平，而且你招当地，但我想可能从用人的单位角度来说，
特别紧迫是吗？紧迫性，
我觉得不光是紧迫性的问题，是他的签证什么公司不用管。
啊，这倒是，
他需要给你管你的签证跟住宿
啊，这倒是。但是这个其实很爽。
那原则上是啊，这个东西你就办个签证，就是买个机票嘛，对吧？
对。
然后他就是你无非不用给他出机票钱，不用，你们反正都住在工地上，也不存在说那个不用管他那个当地人的住宿。
我们当时就一直要求，或者叫同工同酬。
对啊，我觉得是正常嘛。你不管
正常
派过来
同工同酬，而且的话，如果这样的话，外派比在外招应该高才对。
对呀、
啊，然后就是感觉心里很不爽，因为这个点儿很不爽。
你这个弄我身上，我也不爽。
但是呢，当时那俩经理吧，确实就是对我挺照顾，想的在，因为你遇见一个就是。你领导如果说很看得起的话，其实这也是很
对啊，我是理解这个
挺难得一事。
对，
所以想就是继续在那儿干，但是后来的话越干心里就越不平衡。
那是啊，你干的越多。
再一个想想呢，就是在那边一直的话外派，一直外派，然后就是个人问题到个人问题。再一个的话，以后想找一个更稳定的工作怎么办？我凭一个硕士文凭是没办法进大学教书，进研究所进去的。
嗯，
但是我如果说是有一个博士文凭的话呢，就好一些。然后为什么回到莫斯科？因为中国人会俄语的话，在莫斯科算是最好的出路了。我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你从你的专业考虑，我觉得正常，我觉得正常。
所以整个综合加一块儿，再是我跟我导师关系也不错。当时我跟他一打电话，说你回来吧。
啊，
然后
大爽的导师在这认识。因为我刚其实想问你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选择
回莫斯科？
对，回莫斯还回这个学校。然后你导师的话，那我就理解了。
不光是这个，还就是说，你想我们俄罗斯人会中文的话，在中国在哪点就是找工作比较合适？在大城市。那中国人会俄语的话，在哪找工作合适？也是在大城市。
但是
整个俄语区的话，
那肯定是俄罗斯。
整个俄语区的话，只能在莫斯科，所以这是最好的选择。其实不光是说是读博，还有一个就是说这四年找一找什么其他的工作机会。
但是这儿机会肯定也比别的城市多，
是这样子。
这也很现实。
哎，那能问一下，现在比如说虎伯金，因为我们知道虎伯。金是一个特别有名的莫斯科的一个石油大学嘛，那现在这个学校大概有多少比如说在校的中国留学生，然后大概情况是什么样？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个就是很专业的学校，我们可能都没有渠道去知道哎这个相关的学校的信息。
我们这个学校之前中国人不少，因为他在国内呢跟各种什么中国石油大学，
对，我还有签署那个交换啊之类的，对，
跟石油大学交换，然后跟中石油交换，就是跟企业做交换都有来。但是后来因为我们这个跟外办的关系搞得不太好，再一个确实本科的话，然后学业比较繁重，然后考试比较严格，我们的本科生就是一届比一届少，现在几乎就是本科生就见不到了，就是反而是读研的比较多。
你说中国留学生是吧？
对，中国留学生。然后呢，读研的比较多，然后读博的也在逐年的减少。我们这届读博的话只有四个人，整个学校。
整个学校四个人。
对，
四个中国人。
对，
整个学校四个中国人
读博。特别少。
那您感觉就是说比如说在研究生学的东西和博士现在这一年学的东西真的有很专业吗？就是真的是比国内的石油专业教的好吗？
你的明白一个问题，你是在这边是从本科上过来的，我呢是读的预科，然后呢读了两年硕士。
对比
我是怎么讲呢，我是硕预科那一年很轻松，因为口语嘛，
对，这最简单的东西就是
学得很快。但是你入戏之后第一年就是一个听天书状态，听不懂。
但你还是有跨专业，因为你是矿，本科是矿类的，然后后来跳石油了，还是跨了吧，算跨了。
对，稍跨一些不算太大，就是跟地质有关的，就是在地质那大块。然后研二那会儿的话，就是刚有点就是说想好好在俄罗斯学习那种劲儿，要毕业了。我为什么想继续留俄罗斯继续读博士，也是因为这个。但是突然就是已经有这种感觉，有这种。
你开始能听懂我说的啥了？觉得讲的东西还有用了，结果毕业了，就
毕业了。
就这个。
Затянута, нервы нефтяника, туго натянутый дождь барабанит с утра и до вечера. Время рабочее кажется вечностью. Нефть мы качаем во все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Задвижки, насосы, потеря давления. Ставим манжеты, дефект устраняем. Мы черное золото снова качаем. Давай, зай!
Может быть, где-то в какой-то Аравии шейх разбазарит страны достояние. Мы же Россию с колен поднимаем, и снова на врезки себя мы бросаем.
跟国内一点不一样的是，这边讲的真的很细，而且的话对数学方面抓的比国内要严。数学，
你认为他，你说是他的这个
什么教学思想？
功课的计算。
教学思想，我讲教学思想，因为国内的话就是老师给你放个 PPT 或者给你写解公式，啊，这样给你讲完之后，你懂不懂都是那回事。这边的话要求你必须会，
必须掌握，
对。
他们是在训练工程师吗？
那我是觉得这是教学态度问题吧。
教学态度，老师教学态度，对。
这我觉得有时候可能这是还是继承一些苏联人他们比较那种态度严谨的那种。
对，是很严谨。
因为理工科确实跟我们之前接触的文科不太一样。
我不是说国内不好，国内有好的地方，但是这边也有这边好的地方。我是把这边好的地方你想。
不对，因为国内好的地方，整个信息技术各个方面都相对来说比较发达，这个我们当然是无法否认，就是国内这方面很厉害。但是觉得你既然是来到俄罗斯的，你总得看到它的长处吧？你要看的都是它短处，那何必来嘛，对吧？
对，
我是觉得这个也很有必要。就是那你有觉得，如果有人哈、本科可能学的不是跟石油专业，甚至可能跟工科都不太挂钩的，但研究生想来俄罗斯念石油专业，你会对这些人有什么怎样的忠告吗？
本科就是跟工科都不挂钩的。
就比如说有一些学生，他就想来俄罗斯读个研。
对，比如说
他
本科是学俄语的，
对，他就想读个那个石油专业的研究生，你感觉这样的方法可行吗？
那就不要来了。因为你在国内，你想一想，你在国内让你从学俄语跨到学石油里面，你就学不会，那更何况再用
个别的语言，
外语学呢？用俄语来学呢？所以说，如果说就是你本科是学相关专业的，你对这东西知道啥东西，老师讲的哪怕你听不懂，但是你通过几个单词你能明白老师大概讲的是啥。回家你再通过自己查资料，能把这课给听明白，哪怕你回家听明白，也算是听懂。
对，那也算有收获嘛。
啊，这样的话来还有点价值。但是你要是说一点东西都不懂，然后又俄语也不会，然后又专业也不会，那就我不建议来这边学石油，可以学专业相关的。
但是你会推荐石油专业的同行来这边读博吗？就是你对这个博士的预算？
他问题我简单点说，就是来俄罗斯读博学石油专业性价比高吗？
我是因为我
能骗吗？
我是因为我个人的关系，但是如果真读博的话，还是去一些就是研究性做比较好，比如美国的那些。
就是直接去别的国家对吧？
对，美国、澳大利亚这方面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俄罗斯做的不差，但是的话，目前来讲的话，就是已经没有那么好了。我是因为我个人情怀。
我是觉得大厂是个有情怀的人，你知道吗？他，你看他石油专业研究生毕业之后，他要想找个工作把俄语再用上。这我是觉得
很不容易，
不是很容易。然后后来又被派到乌克兰去干了将近一年，
将近一年，对
对。然后又决定最后再回来继续念博士。
这个
我是觉得很不容易。
我感觉你吃了好多苦，就是好像我们都是朋友，但是我不知道你原来经历了那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就所以我说要把大厂请来，就是你得听听，就是学石油专业他经历的东西跟我们经历完全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我们学石油，如果说到这点，就是学石油毕业之后怎么办？毕业之后的话，如果你想进这行，你肯定是要先干苦力的。 就是我们整个石油行业都是这样，你只能从苦力开始干，从扫厕所开始干。然后
它有一个年纪限制吗？就是多大到多大是做什么行业？
应该不会有这种限制，
没有这种限制。但是的话，都是就是跟当兵一样，你当兵的话，肯定你新入伍也是要怎么欺负欺负你那种。我们那儿不是欺负，但是话让你就是从最脏最累的活开始干，都是这样。
好的。
所以说我们这边的话，为什么好多俄罗斯的同学毕业之后都不愿意再去干石油行当？因为确实这行就是刚进门这个阶段是非常苦的。
可是如果不做这个行当，你会感觉很亏。就毕竟你们这真的就是，你说学这个专业学这么多年，
因为我觉得我们所谓的说的学石油专业，其实石油专业里面分很多种嘛，对吧？
对，
就比如说什么石油仓库管理啊，运输管理啊，这也是石油专业了。但是你不一定非要下矿上，下到油田吧？
我们这边的话，最爽就是在采油厂，我感觉，或者说是就是搞外贸、搞政策类的那种。可能比较爽，但是你要说搞技术，从最开始的石油勘探、石油钻井
啊，那是最辛苦的，我觉得，
就完全跟工程相，完全跟工程沾边的，包括你做后期的储运，做什么做油品管理的，只要你在外面的话，都会感觉非常前期这段，可能你往后的话会提干什么，但是为了让你掌握一手的东西。可能前期三个月、一个月或者半年会有这种，
对，再扛过去，再扛过去，你要扛过去，可能就能看到彩虹。
再有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企业一定要是进，就千万不要进私企。
对，我刚才就想说，你要是进了没进对企业的话，你辛苦了半年一年的也看不到彩虹。
哎，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如果说是有朋友想进中石油、中石化，那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门槛是什么？就是您目前知道的，比如说中石呀、中石油、中石化，他们的用人标准是什么？一定要达到哪些水平，或者说是哪些资格才可以？去考虑这些
中石油、中石化每年都有考试，有考试有面试，考试是凭水平的，面试凭能力的，能力就是各方面能力，包括有关系。
水平是一个意思，
不是能力的话，就是说你个人自身对这个知识的掌握程度
啊。
然后你面试的话，就是说你各种情商呀、
啊，
包括
情商
EQ，
就是你在处理事情的问题，包括的话面试不就是这样的？再说你有没有关系之类的。
那语言呢？就比如说英语、俄语什么水平，
那就是属于水平的范畴
内，
考试范畴。
对对，考试范畴的。
没有，我个人比较有偏见的是说，我认为进入国企之后，可能在第一时间呢，就是你水平个人的这个能力各方面可能需要的比较多，但是在提升方面可能就比较需要这个关系了。因为我个人觉得国企里面这个关系是很重要的。
我最开始我没就业之前也这么想，我随便进的私企，但是发现在私企的话，你根本看不到升职希望，所以还是进国企吧。
对，国企最起码有个最低保障是吧？我有个阶梯，你只要往那个阶梯走，你就差不多怎样都能走过去。
然后私企的话，它关系其实比国企搞得
还要
严重，因为私企就是一堆人，之前可能一块儿搞钻井队的，然后拉了一伙人，然后组建公司慢慢起来的，更严格一些。
川哥有啥感想？
你在莫斯科的计划是准备在这边待几年？
我现在博士毕业呗，四年，如果说延期就五年。
然后之后回国？
之后回国就是准备进，如果是按计划走的话，
高校，
就是进中国石油大学。先进站当博士后，之后再出来教书。
在青岛吗？
对对对，
好地方，
好地方，
好地方。
欢迎来我们大山东。
然后
你青岛人一样说的，假的。
我山东人，
你家离海还有点远呢。不过那地方是好地方。
对对对，
有山有水有海鲜有工作，真是我个人是蛮喜欢
青
岛。青
岛，然后又青岛啤酒特别好。
对啊，你就拎个塑料袋就弄个吸管，我是觉得挺不容易的。就大总应该是我认识的人里面就是关系比较好的，就学石油的这个专业的，剩下的要不然就是石油子弟那种的，然后他可能自己不是很喜欢，但是就是继承家业的。
对，话说我们有不少朋友是石油家属要出来的，
东营嘛，
东营
对吧？
东营
对吧？他们是过来就交换的啊，这样的，就但是他们自己本身对这个东西不是很感冒，甚至说对国语都没有什么感觉。 就是我就是为了拿文凭继承这个家里的这个，要不然当时我为什么感觉说这个关系很重要？人家家里就是石油企业的，就这个石油这个大院里面的。那他以后就是拿了这个文凭以后，再拿个凭到一定程度，有个敲门砖，他进去以后升职什么的，肯定比我们这种外门外汉没有什么关系的要快啊。
是这样，所以说我就是想以后的话，就是能不进企业就尽量不进企业。
对，我是觉得这个很现实，就是你看到这么多石油子弟在莫斯科。就是石油专业里面的，他回去之后，他只要有那个文凭的敲门砖，他只要进到企业里面，他家里的那个关系就动用得上了。那像我们这些，就算是水平很高，但是这个实话说，你在国企里面，这个你水平归水平，能力归能力，你关系还得有关系，这个很现实嘛，这个本来就是没有什么可以
比拟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希望大爽能顺利念完毕业。
我感觉大爽其实是一个特别积极的人，就他算是我们认识的在莫斯科生活的比较积极向上的一个工科男生。
又开始夸我了。
没
不好意思，
也比较不好意思，因为你经常来参加活动，而且呢还有一点，就不光是这个原因啊，还有一点是我是觉得你这个人比较负责，就是如果把这个事情交给你做和交给别人做，如果我不是熟悉的话，我肯定选择让你帮忙，不会让别人帮忙，因为
这个看还是挺对的，
因为他确实
执行能力强，
不是执行能力，这不很靠谱，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事儿你要交给大厂做，你基本上就不用再操心这个事儿，你不用再三分钟五分钟，哎，这个事儿你办的咋样了？所以我就觉得得请大厂出来约那么一期，再讲讲这个领域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因为咱平时聊没聊过你的这个专业。
另外，能不能再提一点，就是自己想法，就是各种建议，一个建议吧。
来，
就是我感觉这毕业之后工作，再回来，我感觉唯一提升的一点就是把英语能力要提升上去。英语能力真的，
唱歌都痛了。
因为确实，我之前觉得话有会一门外语就行了。
嗯。
英语也之前学过嘛，学那么久，然后能看懂无所谓，然后我用俄语可以交流就行了。嗯、但是，通过。毕业之后进公司，包括回来，我面临很现实的东西，就是写 SCI、写各种论文什么的，
嗯，
都是要拿英语来写的。
哦，你们专业的论文是要英语写的呀？
我们写 VAC 就行，但是我以后如果说进国内的话，
对，你要跟国内接轨的话，你还得要英语。
国内只认 SCI， 他没办法。
VAC 是个啥呢 ？VAC 是个腿啊。
所以这边的话，还是建议各位来这边读博的话呢，就是读书的话呢，英语有基础千万不要丢。
这很现实。因为很多人像我这样的，就是拿英语掰棒子那种，狗熊掰棒子，我英语基本上就基本上废了。但是如果真要拿起来，也是可以拿起来，但是总觉得缺点那个必要性，你知道吗？
所以
平时我在这生活，我工作是又不太用得到英语的。
那俄罗斯基本来俄罗斯这英语基本上就差不多废掉了。
对，因为你平时用不到。
嗯。
啊，除非你要找那些西方人在这边俄罗斯的那些人，他们的那个橘子，他们去 party 那种的，但是他们的 party 我们是在就东方人又不太能融入到一块儿去，他们的玩法，所以我是觉得，但是那英语确实太重要，这也是怪俄罗斯太弱了嘛，你说俄罗斯跟美国一样屌到不行了，全球就学俄语了，谁还屌英语嘛？没办法，路不能说走错了吧，这弄一个你还得靠英语最后才能发权威的东西，所以那还有比较给力的硬货建议吗？除了英语这方面？
除了英语，就是在这边的话，尽量如果住宿舍的话，尽量跟俄罗斯人住。
他提的意见其实都很中肯，
但是关键是我也想和俄罗斯人住，但是学校没有这个条件，就是对啊，你有很多，比如说像莫大，他就中国人和中国人给你分到一个区，你能怎么办？除非说是在厨房里，
哎，这跟学校里
混住的，
对，
这跟学校，甚至说是
学校的管理制度有关系。
这甚至说不光是学校，这甚至说他是就是分宿舍那个管理员。他怎么想？完全有的时候是他个人的这个意识，他觉得这样更省事儿。有人，不过也必须承认，有的俄罗斯人就不愿意跟外国人住，不光是针对中国人，那越南人他也不愿意跟外国人住，
嗯，
这也是现实问题。就可能俄罗斯人也会跟学校反映说，我不想跟亚洲人住，就觉得亚洲人的饮食啊跟我们差很远啊，作息习惯又不一样啊，俄罗斯人晚上要 party 啦，这种的喜欢那种高楼地开得很响啊，那这也是现实。但我个人我也是觉得，我的俄语 在俄罗斯第二年的时候，我是跟俄罗斯人住的同屋啊。我是觉得那个，你就从了解俄罗斯人的这个普通人的这个作息习惯，和他的，那我就不说口语的这个进步了，这是你不可避免的进步，就是你了解俄罗斯人他的想问题的一些思维方式，因为你平时上课跟中国人一块上，你要在跟宿舍在跟中国人一块住的话，你基本上其实了解不到俄罗斯人的普通人的生活习惯是怎样啊。但是这一点是了解俄罗斯人，我觉得思维方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大三那一年也是和一个俄罗斯姑娘一起住的，她虽然是乌兹别克斯坦，但是她是就金发碧眼，就纯俄罗斯族的。就是我也是那一年和她住那一年，知道俄罗斯人姑娘就是眉毛也是要染的，然后睫毛也是要染的，然后去洗个澡，然后天天拿个小剃胡刀，你知道吗？就每天去洗澡拿个小剃胡刀，然后那
个啥
剃须刀
啊，剃须刀。
对，然后就是很多的就是那种习惯，就他们减肥就是天天就吃荞麦，然后就喝 kefir， 然后就是他们有很多的就是他们的生活习惯。
对，就是。
然后后来这个姑娘就是人家待了一年，感觉没有美国好，因为她那个是
美国好，
因为她十一年级，
她反应真慢。
她十一年级的时候在美国交换过一年，然后来这边上了大一就感觉啊好弱呀，然后人家第二年就考雅思，然后又申请回美国。
这很现实，你看她是乌兹别克斯坦国籍的，她在俄罗斯，她是这种。
对，人家也是，就是说，反正我去哪个国家留学，反正都是免费，那我何不自己再努力一下，申请一个更好的国家
呢？而且你就从此可以看到中亚的这个动向，因为你俄罗斯的这个，实话说，这个实力在慢慢减弱，虽然说这几年又慢慢在恢复，但是整体来说，它是一个远不如苏联时期的国际影响力。所以说呢，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国家的运势，其实对我们这种学俄语人影响很大的。虽然我们经常说我们不愿意跟俄罗斯的什么共臣服这个那个的，但是你学的这个专业，你如果想根据这个专业再去找工作的话，你肯定受影响，对吧？所以，
好吧，
那咱这期就到这儿。
行，
非常感谢大爽让我们了解了石油男的生活。
非常感谢邀请。
哎，我希望得空经常来参加线下活动。
必须的，必须的。
对，
那就这期到这儿，拜拜。
Этот
шик, понты в кабриолете. Мне хочется простого счастья и немного нефти. Достало красное вино, заморские спагетти. Хочется что-то для души и немного нефти. Такая вот тенденция во мне вдруг происходит. Квартира в Сент-Тропе достала, тоже не подходит. И фуа-грати тоже туфли, крокодили кожи. Не знаю почему, но думаю, мне нефть поможет. Качай, качай, черное золото, пока еще молоды трубы, проводы. Качай, качай, черное золото, пока еще молоды мы и трубы, проводы. Стали все вокруг качают, а я сижу в своей рублевке, в ней не замечаю. Всякие пилинги и спа дергают из сна, от этих жутких омаров болит десна. Подруги не понимают моей мирской души, им подавай машины, деньги, Гуччи, Живанши. Да хочется сбежать из зноя, удалиться от сети и окунуться в море. Море нефти. Качай, качай, черное золото, пока еще молоды трубы, проводы. Качай, качай, черное золото, пока еще молоды мы и трубопроводы. Мы и трубопроводы. Черное золото, пока еще молоды, трубы, проводы, качай, качай. Черное золото, пока еще молоды мы. Качай, качай.
черное золото, пока еще молоды, трубы, проводы, качай, качай.